大多数非甾体药除了具有抗炎、止疼以及，比如说控制体温、降温的作用以外，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好处。
如果身体某些部位出现了炎症，就吃抗生素就可以了。这个为什么也是一个误区呢？
当然，每个人的痛欲不一样，有的人痛欲偏高，这种疼痛呢，有可能在几天以后，通过一些自身的调节，它就缓解了。但实际上，这里埋下一个隐患是什么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本期呢，想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叫疼痛。大家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我好像哪天不舒服，哪里腰痛、背痛，甚至说头痛，各种疼痛，简直就是围绕着我们生活点点滴滴展开的。老郑最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哪里疼？
有一些腰疼或者背疼这样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说这个疼生而为人是绕不开的问题。
那我们这期想做这个疼痛的原因呢，是因为其实老郑发现大家对疼痛的理解，或者是关于一些疼痛的问题，会有各种各样的误区。那我们先从病和疼痛的关系说起吧。老郑觉得这两个是怎么样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呢？
病和痛确实是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在门诊当中看到的一些个疼痛呢，就是我们广大听众所经历的疼痛呢，实际上还是一种简单的疼痛。这里我们要谈一下，疼痛的分级，后续再说。那么我们在门诊中会遇到关于我们常见疼痛的认知的问题。
对，其实老郑在这里给大家想分享四个误区，因为我看到这个误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像都是对的呀，为什么会老郑会觉得是误区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就是第一条，老郑提到的是，比如说像前胸痛，尤其是左侧胸背痛，第一考虑是不是我的心脏出了问题？老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误区呢？
大多数人都有常识，因为我们心脏在左侧嘛，第一想到的就是左侧我胸疼，就觉得心脏出了问题。实际上这个认知呢，也不是说不对，是也是一个正确的反应。但是到门诊以后呢，我检查了大多数，尤其偏年轻的人群当中，实际上这种疼痛呢，似乎不是由心脏原因造成的。而我在左侧胸背痛的分析当中，根据病人的基础情况进行加以鉴别。比如说，我们年轻的在30岁以下的，大部分这种左侧胸背疼不是心脏问题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能是心脏的问题。它源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年轻的胸疼呢，大部分不是心源性的，因为心源性的疼我们叫心绞疼。心绞疼的概念是，它由于冠脉的狭窄或痉挛产生的心源性疼，它是跟年龄硬化相关的。对于一个发病概率，对于年轻的疼，这种概率是偏低的，不是说没有，非常的低。另外呢，它的疼痛也很有特点，我们冠脉的引起的心绞疼，大部分是短暂的，不是持续的，等等，还伴随着一些基础性问题，比如说它有三高的问题，有血压的高、血脂的高，甚至血糖的高，才有可能考虑是心源性的。
第二个误区是，虽然说我身体某些位置很痛，但是在排除了身体内脏没有什么大碍的时候，我就不用吃止疼药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吗？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确实，很多人就觉得疼痛嘛，只要我身体没有什么大碍，也就是说我们不是重要器官，像我们心脏、肺、纵隔或者腹部的肝胆胰脾肾，没有出现什么太大问题，就忍一忍就过去了。这里头的疼痛呢， 影响我们的情绪。当然，每个人的痛欲不一样，有的人痛欲偏高，这种疼痛呢，有可能在几天以后，通过一些自身的调节，它就缓解了。但实际上，这里埋下一个隐患是什么呢？它这种急性的疼痛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细胞的调整以后，转成一个慢性疼痛。慢特点就是疼痛的强度不是很高，但是实际上炎症是存在的。炎症存在以后呢，它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当一旦某些诱因出现以后呢，它又容易转变成一个急性疼痛，所以容易反复发作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我认为，如果一个急性疼痛，咱们就用一些个药物抗炎治疗，把这急性的给它杀掉，它别转成一个慢性疼痛，形成一个病根儿，它将来会反复的让你不舒服。而且这种反复的慢性炎症对身体是不好的。虽然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痛感，但是身体严重水平偏高以后，对我们的血管、对全身的器官也会产生一个不良的潜在的问题，形成一些个，比如说慢性炎症，有的人从某些研究发现，它会引起动脉的一些硬化。当然，这种动脉硬化呢，它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慢性炎症它对动脉硬化是一个潜在的基础的逻辑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看下一个误区，下一个误区是止痛药就是对症治疗，止痛没有什么病因需要治疗，那是药三分毒，我能不吃就不吃了。老郑觉得这个为什么是个误区呢？
止痛药的不单单是止痛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一下我们常见的这种疼痛，急性疼痛，包括我们的胸背部的一些疼痛，甚至腰疼，我们的四肢的一些个肌肉或者关节的疼痛。这些疼痛呢，是一种信号，信号的这个基础的细胞学发生什么？它是炎症，这一些系列的问题，包括细胞膜以及炎症的一些个代谢的系列过程，包括前列腺素的形成以及炎性物质的产生，这些炎性物质啊引起一些信号而引起我们的疼痛。那么止痛药呢，是抑制炎症的一些不同的阶段而产生的一个止痛的效果，所以它不是说单单就是把疼盖过去，它是通过抗炎的一个某些环节。像 COX-2 的一个环节，它产生一个止痛的效果，所以它是一个既对症又对因的一些治疗。当然，是药是三分毒，确实存在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正确的使用，来避免它的副作用。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误区。如果身体某些部位出现了炎症，就吃抗生素就可以了，这个为什么也是一个误区呢？
这个炎症呢，是从中医概念而来的。那我们现代医学的炎症呢，它的范围非常的广泛，所以它用英文就是 inflammation。实际上，这种炎症呢，简单的来分，是一种我们叫感染性的炎症，也就是说，确实有外来的微生物进入到人体产生的，炎症。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自身的炎症。所以呢，炎症分了多种多样。我们简单的划分一种感染性炎症或我们自身产生的炎症。那么自身产生的炎症实际上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它不是一个感染性的。即便是我们看感染性炎症，也要分这种感染是来源是什么，有的是病毒的，有的是细菌的。有的是其他的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肺炎的炎症，像支原体感染，它就是介乎于病毒和细菌大小的一些微生物侵犯。那么这些感染性炎症确实在有证据情况下呢，是需要吃抗生素的。但是对于非感染性的炎症，甚至包括即便是病毒性感染炎症，那我们吃抗生素，或者是静脉使用抗生素，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所以医生啊，要跟病人进行检查、交谈，来判定这种炎症是哪种情况。对于非感染性炎症，就不能光靠吃抗生素来解决，甚至你用抗生素也解决不了你疼痛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在门诊中我还是经常能看到的。有些人，这个认为炎症就吃抗菌素就能解决，实际上这是错误的。
嗯，是的，是的。然后我想再问老郑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止疼药，我们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不该吃呢？像作为医生，有没有一个使用这个止疼药的原则呢？
首先呢，作为医生呢，要有一个正确的使用止疼药的原则。第一呢，我们要充分分析一下疼痛的原因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内脏上疼痛来分析呢，也要分析下这个内脏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内脏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我们腹部的肠炎呢、阑尾炎呢、结肠炎呢，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就不太适合我说的这种。自身炎症的，当然一少部分免疫性炎症可能属于叫非感染性炎症，所以这样的分析呢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大部分炎症是属于自身炎症，所以这些自身炎症我们在使用抗生素时就不对了，要用一些个非甾体类的抗炎性的止疼药。所以分析原因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对于自身炎症引起的疼痛呢，我们一般呢考虑使用口服的抗炎性止疼药物，这一类的药非常多。说到这些名词，大家可能不理解，实际上这类对于针对自身炎症引起的疼痛的抗止疼药，我一提名字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最常用的布洛芬。就也有其他类的，像酸氯芬酸钠以及西布类的药等等，包括阿司匹林这类药呢，都属于是针对于自身炎症引起的疼痛。这一类药呢，我们口服的时间呢，尽量要短暂一些，建议呢在3到7天，最好不要超过1周，因为长期用会产生一些药物的副反应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对于不同人群的身体健康的情况以及他的疾病史不一样，我们用这类药的时候要注意它的副反应的发生和副作用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下，要针对不同的情况来确定时间的长短以及是否应用这一类的，叫自身炎症引起来的疼痛药物的使用。
除了我们对于刚才聊到的是病人或者是就诊的人，对于这个止痛药的误区，那医生有没有自己的误区呢？
我也看到了一部分医生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不恰当的使用抗生素的问题，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对于非感染性炎症，他使用抗菌素的问题确实存在。从西医观点上来看呢，中药包括一些认为活血化瘀这样的药物，实际上病人在使用过程中对自己的疼痛并没有太多的改善。而反过来门诊求证，我发现也存在这些问题。它的这个适应征非常的广，夹杂的中西的一些药物，有的时候我看疼痛当中啊，既有西药又有大堆的中药，这样一个混杂的一种认为全覆盖的，最后确实有一个药，非甾体类抗炎药起作用的。而这种混合性的吃药，尤其是有些中药的混杂在里头，我觉得是不好的。另外呢，实际上医生在开药的时候，他要有一个就是疼痛的分级，或者我们叫医生止痛药的3阶梯，也就是说我们疼痛的性质和疼痛的对应的级别是个分3级的。我们1级的疼痛一般来讲比较轻微，他用的药呢，也就是一类的止疼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非甾体类的抗炎治疗、抗炎止疼药。那么二类呢，就是叫弱吗啡类的或弱鸦片类的药，比如说也代表就曲马多那一类药的。那么第三种药就是剧烈的那种神经的，像癌性的疼痛，或者是巨大的一个外伤性疼痛。这样的，我们一般用叫阿片类的，或者叫第三节最重要的止疼药。所以，通过我们对病人的病因以及诊断分析，我们要分析出病人的，他的这个疼痛的级别。 分一二三，对应的药物的级别不能越级。有的医生呢，就是对于中等性的疼痛，比如神经性的压迫或侵犯的疼痛，他使用了一级药物，一是不管用，效果不好；另外呢，他的这个级别可能用错了。所以，对于分级这个疼痛的分级以及对应的这个药物的止痛的处方，应该是相对应的。
嗯，了解了。那我还想问老郑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那个非甾体抗炎药可能有还有一些好处，这个是真的吗？那如果有的话，有哪些好处呢？
确实是在许多的研究当中，以及临床观察当中，有些非甾体，大多数非甾体药，除了具有抗炎、止疼以及比如说控制体温、降温的作用以外，还有一些个其他的好处。比如说，对拿我们常用的阿司匹林来讲，实际上最早的阿司匹林就像一个万能药，对于西医来说有百年的历史的。它的这个应用在人体当中历史很长，它止痛也有一个降温的，就发烧时降温的作用。另外呢，它一些非常好的作用在被应用，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它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它被用在比如说血小板性的形成血栓的问题。大家常知道我们用冠心病的病人要用抗血板治疗，最常见就是阿司匹林。它就是利用它的这个好处，预防动脉血栓形成。第二个好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对于降低胃肠道肿瘤，甚至腹部的肿瘤，似乎有一些好处。有些统计表明，大约它这类的药物呢，会降低胃肠道肿瘤的发生率的20%左右。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在排除它的副反应的时候呢，它确实还带来其他的益处，比如说还有研究表明，它有预防和延缓阿尔默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发展上，有助于保护一些大脑的免受损伤。另外还有像对于延缓角膜老化等等，也有不同程度的益处。但是呢，在应用的时候，我们还要特别注意这些药物可能会伴随一些个潜在的副作用，比如说胃肠道的不适，心血管的问题。所以这些药物的使用呢，应遵循医生的指导。
好的，那其实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年轻的同学们，可能更多的是像可能会遇到的就是牙疼啊，或者是稍微肩颈有点不舒服。老郑觉得这有什么，就是除了吃药，还有别的办法吗？
吃药呢，我觉得要短暂，因为有的药呢，我是最喜欢开的就是长效的这种，像双氯芬酸钠缓释片这个药，我是自己也常备这个药，因为几乎因为毕竟要手术啊、上台或者是劳累，我几乎一个月要吃个一两次，但是我吃的非常短暂，就一次两次，也就一两天时间。我建议大家吃这个药也是非常短暂的，因为短暂的使用呢，一是你让你身体非常舒适，疼痛的减轻时候呢，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意想不到的好处，但是不要超过过长时间，比如说3天，超过3天呢，可能它的副反应就会有一些问题。当然，有些比较资深炎症比较重一些呢，也。可以在5天到7天之内，但是尽量别超过7天，这是我的一些基本的建议吧。另外，比如说我们牙疼，实际上牙疼止疼药呢是必须要用的，因为大家经过这种琢磨以后非常难受，所以在用抗生素的时候，像甲硝唑类的药，同时加用止疼药，它具有双倍的抗炎作用。所以止痛药我建议还是要吃的，这种疼是非常不舒服的，甚至会引起自己情绪的一些波动。
原来是这样啊，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聊的就差不多啦，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拜拜。
好，拜拜。